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的又能够在这个主的日子，在主的殿里和大家一起来到主的殿里来享受主的正道。好不好？我们先大家起立，大家彼此问安。好，请坐，让我们默祷，预备我们的心。好，请大家起立，领受今天的宣召。今天的宣召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14-17节。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让我们用主导文来做今天的祷告。好。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接下来是诗歌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大家回到主的家中，我们一起来唱诗歌《回家》。
我感到你来到这世界，给我盼望，给我一个永恒的家。亲爱天父，请神唤我回到他面前，不再流浪，我看到家的光。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喜乐充满我的心，我不住赞美。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天父张开爱的双臂，我一生属于他。亲爱耶稣，我感谢你来到这世界， 给我盼望，给我一个永恒的家。亲爱天父，请收还我回到他面前，不再流浪，我看到家的光。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喜乐充满我的心，握不住赞美。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天父张开爱的双臂，我一生属于他。
诗篇二十三章中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的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我们一起来唱，因你与我同行。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恩，我就得刚强。迎风暴过黑夜，渡阡陌，越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因主与你同行，你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他同行，忧伤是他共情。因主是你力量，你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他恩，你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越洋海，有主手牵引你，你就勇往向前。愿你所行路径，愿你所经际遇，处处留下有主同在的恩典痕迹。
大家请坐，下面有请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我想一些弟兄姊妹如果您有留下您的 email 哈，就是我们留言卡有 email， 我想昨天应该也有收到哈，就是我们Marcus 跟 Nancy 发给各位的邀请函啊，也就是10月15号大概在两个多礼拜以后的礼拜六早上10点钟在我们这个母会的大会堂新的会堂我们要为他们两位就是刚才各位看到这两位非常可爱的年轻人来举行他们的婚礼而且来为他们祝福所以想邀请在座的每一位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来一同来见证见证他们在主里面在上帝面前所立下的这个美好的一个誓约就是婚姻的誓约所以 请各位来参加啊，请各位来参加啊。如果您没有收到哈，如果您之前没有留下 email， 没有收到没有关系，我们下个礼拜也会印出来啊，再发给大家。就是10月15号啊，星期六早上10点钟。好，那感谢主，感谢主哈。那刚才正如我们领会的领事的弟兄唱的这首叫做《回家》啊，的确这段时间，许多弟兄姊妹都没有办法回家啊，没有办法回到各位的家乡啊。也许各位的家乡是在国内啊，是在香港或在台湾啊。那就是像我太太朱迪，那就是这段时间就赶回台湾去啊。那就我所知道，下个月开始各个地方都开放啊，像香港、像台湾都可能都改成所谓的零加七啊。那所以在未来，我们也希望国内有更多的开放啊，以至于弟兄姊妹可以返乡探亲啊。所以我们要为各位在家乡的家人来祷告啊，各位的父母也好或是兄弟姐妹也好当然感谢神，如果您正好这段时间都留在北美像我们金姐妹一家我们献上感恩也求主为你们的需要来祷告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知道我们在主里面是一家人我们也为弟兄姊妹各样需要来代祷特别为各位还在家乡的这些亲友们来祷告过去2年多将近3年的时间，可能弟兄姊妹都没有办法返乡来探亲主啊，真的是求主你恩待我们也让这个疫情能够全然的能够过去以至于我们能够回到家乡来探望我们的家人我们也特别奉主名来祝福Marcus 跟 Nancy 他们即将在10月15号在教会里面来举行这样子的一个见证，这样子的一个婚礼在众人面前做一个美好的见证也让他们在国内的家人透过网络，透过直播可以看见他们的儿女在虽然在北美离开他们很遥远的地方，可是这边仍然有上帝的家上帝的大家庭在这边照顾他们，来祝福他们他们的婚姻，未来的家庭都在主的祝福跟保守看顾当中我们献上感恩，也为弟兄姊妹身体有软弱的来代祷求主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阿们。好，那今天我们要来读的这段经文如果各位有照我们灵修的进度我们已经读到了以斯拉以斯拉这个人以斯拉记那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从第1章的1到5节然后我们再跳到第7章的6到10节那因为我们可能每一卷书在今年许多大致上我们要讲完的话，可能一卷书只能讲一次到两次如果比较长我们可以分两次讲到，比较短就分成一次讲到。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以斯拉记的第1章1到5节第7章的6到10节好不好，我们轮流来读先请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第一节弟兄请。波斯王塞鲁士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塞鲁士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神的殿。 亚达薛西王第七年，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尼尼底有上耶路撒冷的。正月初一日，他从巴比伦启程，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好，今天我们的主题哈是使这个渔民的渔下来的老百姓哈，也就是说被掳的这些老百姓回归故土的神。这位神是使这些原本被掳，刚讲离乡背井，甚至被卖为奴隶的这些以色列百姓能够回归他们的家乡。为什么这些以色列百姓被掳到外族异邦去？为什么他们的国家北国南国都被外族所灭了？我想过去我们好几个礼拜的讲道都有提到，是因为怎么样，他们离弃了带领他们出埃及的神，他们离弃了创造他们的神，他们离弃了这个唯一的神，去敬拜侍奉这些眼看不见不能够走动的这些偶像，好像其他的外邦一样以至于神就容许这样子的外族来侵犯他们，成为他们的一个管教，让他们在这样子的所谓的离乡背井的痛苦当中，再次的来呼求神，再次的来寻找神。好像我们读到出埃及记，他们在埃及人手下成为奴隶，以至于他们呼求独一的真神。今天他以色列人，他的北国南国被亚述帝国被巴比伦所灭，像上礼拜我们提到了像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他们是贵族他们有良好的家世，可是却被掳为奴隶。那神如何再一次的带领他的百姓回家正如我们刚才所读的，我们所唱的诗歌回家一样。而且总共他们被掳了有70年之久不是一个短的时间，一个世代两个世代，70年之后，为什么他们可以得着释放呢？上帝在当中做了什么事情？首先刚才我们读的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提到了，就是要应验之前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之前我们读耶利米书，神使用耶利米成为一个先知，告诉他们你们的国家会被灭亡，但是神有恩典怜悯，要带领你们回归所以神是有计划的我们只知道我们今天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神是掌管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神已经有了计划，神已经看见。所以神所做的事情是应验了他之前已经透过耶利米所说的话所以对神而言并不惊讶。但是如果你仔细听，如果你相信圣经里这些先知所说的话，你就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同样的未来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来圣经已经做了预言。然后神做了什么事情呢？神就激动了这个波斯王叫塞鲁士。当然各位有的圣经版本是翻译成古列王或是大流士王都是同一位王。在他掌权的第一年这个波斯后来又灭了巴比伦我们知道巴比伦灭了南国犹大，后来波斯兴起波斯可能就像今天的所谓伊朗这个地方，又灭掉了这个巴比伦。那这个塞鲁士王当他做王的第一年呢，那这位看不见的神 这位独一的神就激动他的心，激动一个外邦人的心啊。我们知道今天在伊朗这些地区，中东地区的人啊，他们原本不认识神，他们也没有办法不知道敬拜这位独一的神，可是神却激动这位波斯王叫塞鲁士的心，要他做一个宣告圣旨啊。怎样的宣告圣旨？昭告全国说，这一位耶和华他是天上的神。第三节，只有他是神，他将这个国家赐给了我。所以他很清楚明白，不是因为他的能力才能够得胜，而是这一位独一的神，只有他是神，天上的神，既然将这个权柄赐给了我，然后这位神又嘱咐我，要我为他在犹大这个被我灭掉了，就之前巴比伦灭掉了这个国家的首都耶路撒冷，为这位神来建造他的圣殿。这是非常不寻常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在中东地区，世界各地一样，每一个民族都有他们自己的神话或是他们所敬拜的神明，但是为什么这一个外邦人，这个波斯人啊，今天是所谓的伊朗，他却愿意为一个他之前或是他的祖先不认识的这一位独一的真神来建造圣殿呢？所以我们看见神的权柄跟能力可以影响在地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执政掌权者，可以影响俄罗斯，可以影响中国，可以影响乌克兰，可以影响美国，可以影响任何一个执政掌权者，都在神的手掌心里面。神可以使你兴起，神可以赐给你权柄，让你得着政权，不管你是做总统也好，做主席也好，做总理也好，做首相也好，各国家有不同的名称，对吧？神可以给你权柄上台，神也可以拿走你的权柄，让你怎么样下台。然后神也会感动你的心去做神合乎神计划的事情，正如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这个塞鲁士王第一年，他的元年，他所做的不是大兴土木为自己建造宫殿，他是为一个他曾经不认识的神，但是今天认识了，他是独一的神，他是天上的神，他要为这位他曾经不认识的神回到不是他的故乡啊，耶路撒冷，去为这位独一的神建造圣殿。各位可以看见神的权柄吗？神的计划是如此的奇妙，神可以改变君王的心，当然也可以改变你我的心，改变你的配偶的心，改变你父母的心，改变你儿女的心。常常我们为我们的家人祷告，为我们的父母家人能够认识主，能够行在主所喜悦的道路上，好像我很难改变人的心，对吧？神可以改变人的心，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我们带在祷告当中。所以圣经也鼓励我们要为执政者，为君王来祷告，因为真正掌权的是这位在天上的神，他是独一的神。所以神使用塞鲁士做了这样的宣告，做了这样决定，然后呢，到第三节，这塞鲁士王就对这些被掳的百姓啊，这些以色列人啊，这些住在他们波斯帝国的犹太人说，你们中间凡是做这位独一真神指明的人，可以回到你们的故乡犹大的耶路撒冷，是说你们可以，也就是一个释放，一个允许啊，他不是命令你们都要回去，而说你们可以回去了。如果我们今天是在二次大战当中，在纳粹集中营里面的犹太人， 当战争结束那一天，这个集中营的管理者，这些德国的军官说，战争结束了，你们可以回去了，你们得到释放了，这是多么大的喜乐。对于犹太人而言，他们被掳了70年，但是因为神的一个感动，感动这个王做了这件事情，他们就可以回家了，不用再被隔离了，好，可以回去了，回到你的家乡，回到你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情呢？可能他们的家人已经不住在犹大了，可能他们的家人已经被他们一起跟他们一起被掳到所谓这个波斯帝国里面了。那他们回家可能是一个残破的家园，因为之前包括圣殿里这些器具都被巴比伦王掳到巴比伦去了。面对一个残破的圣殿，回去做什么呢？重建圣殿。不是只是那个房子，待会儿会提到了，是要重新建立他们的信仰，重新建立他们对神的敬拜。所以这个王允许他们回去，不仅允许他们回去，告诉他说，你们那些不回去的，你们不打算回去， OK， 没关系，你们留在美国嘛， OK， 那你们要支持你们家乡的福音工作， OK， 你们不回去的这些犹大人，你们要支持你们这些回家的，回到耶路撒冷地区的人，你用什么样财物，用牲畜帮助他，然后也要为这个圣殿来献上，甘心献上礼物。哇，所以人有了，钱也有了，有了人也有了这些 物资的支持跟资源，而且这个所谓外邦的君王要犹太人来为这位他不认识的，曾经不认识的耶和华神来献上礼物，这是何等奇妙的工作。一转眼，一瞬间，换了一个王，就完全换了一个政策，180度、360度的转变。所以没有不可能的事情。今天我们看见世界各国有许多征战，对吧？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们为世界的和平祷告，对吧？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第五节，所以于是这些犹大跟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这些领导者祭司就是带领信仰来敬拜的、献祭的利未人就是服侍圣殿的这些人，就是一切，然后他讲一切神激动他心的人，请注意啊，都不是出于勉强，都是神的感动，神感动这个人，感动那个人，他愿意离开他现在所住的地方，离开他的工作，要回到他的家乡重建圣殿，都是甘心乐意，出于神的感动。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个图画啊！如果我们是当时代的人的话，对我们来讲，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那要重建圣殿，有许多的预备。刚才我们是读到第五节事实上从第六节一直到第十一节，有各样的预备第一个预备就是心的预备，你的内心的动机的预备第五节都是神感动这个人的心，他才愿意回去。好像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来到教会都不是有人勉强你的，神感动你的心来到教会，我们一同敬拜，我们一同祷告，我们一起来服侍神，完全是出于神的感动。献上感恩，献上感恩。所以第一个预备就是心，我们有个愿意的心。当神感动你的时候，你没有说拒绝神常常有的时候神对我们说话不是神没有对我们说话，只是我们选择拒绝神，我们要偏行己路，对吧？神感动你了，神对你说了，你就愿意跟随跟顺服。第一个预备就是我们的内心有一个谦卑的心， 有一个柔软的心，有一个张开的耳朵哈。我们耳朵好像张开，可是常常我们听不见神的话。你的耳朵张开了吗？你的心打开了吗？你这个属灵的眼睛啊，之前讲属灵的眼睛打开了吗？以至于神感动你，神让你看见，神让你听见的时候，你可以跟随跟跟从。所以这一群人回来，不是因为这个波斯王的命令啊，波斯王只说我可以给你们，可以。但是他们是因着神的感动哈，所以其实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服事，都是出于主动跟自愿的，都没有任何的勉强。当然弟兄姊妹有不同的事情，家庭的事情，工作的事情，我们需要调整，都没有问题啊。但是都是出于甘心乐意的摆上啊，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服事神，就是带着喜乐，带着盼望来服事的。第二个就是物质的供应哈，我们没有读的，从第六节到第十一节，如果各位手上有圣经，在以斯拉哈第一章的六到十一节提到了哇啊，有许多的奉献进来，而且这个波斯王也将这个之前啊巴比伦王叫做尼布甲尼撒掳走了这些圣殿里面的器具来归还，然后交给犹大的领袖。然后告诉他们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啊，有这些金银的器皿总共有5400多件啊，是之前被掳到巴比伦的，现在让他们归还带回到耶路撒冷，将这一切的来献上啊。我们看见神的预备都是充足的供应的，神先预备人，然后预备所需要的啊供应这些物质的需要啊，圣殿的器具归还啊，上帝的工作就是如此哈，神有各样的预备。然而神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神特别要使用一些人啊，好像神使用你跟使用我一样。如果各位读到了第三章，我没有读的，神就使用一位叫做所罗巴伯的和他的弟兄啊，他们先回去耶路撒冷去建造这个圣殿的根基啊，这是我们讲章上面没有的哈，如果各位有灵修的话，所以先要建立这个圣殿的根基啊，因为这之前的圣殿都毁坏了。然后第四章他们也面对许多的困难，但是神也帮助他们一一克服了。有了这个圣殿的根基，有了这个外在的建筑物，接下来更重要的就是怎么样，要恢复敬拜，恢复听见神的话。所以就跳到了第七章啊，刚才我们所读的，神使用一个人叫做以斯拉啊，当然这也是翻译的名字。这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如果各位有读哈第七章的一到五节哈，我们刚才没有读哈，那这个以斯拉其实他们就是亚伦的后代啊。我们知道摩西的哥哥亚伦被神设立成为第一任的大祭司，所以这个以斯拉这个家族，他的祖父母一直往上延续哈，他们就是祭司亚伦的后代，所以他的祖父母哈、祖父哈、不是母哈、就是祖父辈，再往前至少有三位哈、我们所以可以考证的都是担任祭司的工作，所以他是来自于一个敬虔的家族，以斯拉啊，所以他们家族就是侍奉神的，就是担任祭司的工作，祭司就在圣殿里面献祭。但是我们知道，因为圣殿被毁了70年，他们也就不能够再担任祭司了。但是如今，神允许他们回去，神就拣选了这个年轻人叫以斯拉，而这个以斯拉 所担任的工作，我们知道之前已经祭司没有办法侍奉了，除非恢复圣殿的敬拜。那这个以斯拉他是一个所谓的专业的文士，什么叫文士啊？就是抄写圣经的人。我们知道在当时并没有所谓的印刷术啊，像我们这样子可以印刷一本书一本书来，都是要抄写的啊，抄写在这个羊皮，抄写在纸上啊，一笔一画都不能够出错哈。啊，如果各位有机会学习一下所谓希伯来文哈啊，你去看一下哈。好，我们之前在神学院学都非常的痛苦啊，因为这个字哈，一点一画哈，差了一点，它的读音就不同。差了一点，它的意思就不同啊，所以我们眼睛都看得老眼昏花啊，这个字实在好难读，好难念。所以他们要抄写圣经，而且不能够抄错，所以要非常的谨慎，非常的恭敬，非常的小心啊。所以他们的圣经都是手抄本哈，都是抄的啊，抄写来让更多人可以看见。所以他不仅要抄圣经，他还要教导圣经。这段话写的是什么意思呢？摩西五经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以斯拉他有一个专业，他的工作就是抄写圣经，并且教导圣经，教导神的话，教导神的律法。然后呢，神使用他，不能只有一个人，他一个人没有办法来恢复圣殿的敬拜。所以到第七章的27节、28节提到了神透过他来劝说这些百姓，来使这些百姓看见，哇，这是出于神的工作。神透过一个外邦的君王给我们人，给我们钱，只要我们愿意去，回去建造圣殿，重建圣殿，恢复敬拜，就会成功。这百姓听到他的劝说，他的鼓励，就不再害怕，不再迟疑，愿意和他一起同工。同样刚才我提到了，其实他们重建圣殿恢复敬拜遇到许多的拦阻，所以这个所罗巴伯以斯拉他们有一个坚强的决心，我不要放弃，我不要退后，我也不要害怕。他们有一个全然的委身，他们因为看见，他们因为相信这是神开的路，神为我们预备的人，神为我们预备的钱，一定会成功，神的心意。所以他们全然的委身。所以在他们的领导之下，你完整的读这个以斯拉记，神就大大赐给他们能力，赐给他们权柄，赐给他们祝福，使他们不缺人也不缺钱。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要建造教会，不是只是建造这个建筑物，我们真的需要同工，我们也需要各样的供应，我们需要各样的人才，我们真的需要求神自己来供应，我们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完成的。所以神使用以斯拉，使用所罗巴伯来完成神的计划，满足神的心意不是满足他们个人的成就感他们个人的目标，而是满足神的心意，恢复圣殿的敬拜。所以各位继续读到第八章以斯拉就宣告宣讲神的话我没有读的当百姓再一次的70年之后听见神所使用的仆人宣告，在圣殿里宣告神的话的时候，怎么样？第八章提到他们都哭了，哭泣。为什么哭泣呢？他们所哭泣的是神的话这么宝贵，这么清楚，这么明白，可是我们的祖先却没有顺服神的话，以至于我们遭受到这个亡国灭亡这么大的痛苦，以至于我们被掳为奴隶。他们哭泣，他们悔改，但是以斯拉鼓励他们说，今天应当是我们欢喜快乐的日子， 愿我们圣殿再次的恢复了敬拜，因为我们再一次的听见神的话，所以他们就从为哭泣转为怎么样庆贺欢喜快乐。啊，其实这是我们主日聚会的光景也是如此，我们听到神的话，我们认罪悔改，对吧？但是当我们得着饶恕赦免的时候，我们就献上感恩，我们就欢喜快乐，我们就用诗歌敬拜神，我们就感谢神，我们就去爱宴，对吧？啊，今天没有爱宴，下个礼拜再来，欢喜快乐啊，应当是如此。当神的心意被满足了，神的计划完成了，我们可以欢喜快乐的来敬拜神。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呢，你希望你自己好像以斯拉、像所罗巴伯一样，能够被神这样的使用吗？我不知道，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啊，我大学的时候在信耶稣，大学一年级信耶稣，信了耶稣就很喜乐，参加查经班，参加团契，然后我们那一群的同学们啊，就是说基督徒同学们、朋友们，就非常的愿意被上帝做使用。我不知道你是否是如此啊，你信主了，你得救了啊，上帝垂听你的祷告，解决你的问题，也许是婚姻家庭的问题，也许是经济的问题、工作的问题、签证的问题啊，你看见神的恩典，你经历神的恩典，然后呢，我们只等着接受神的恩典吗？还是说你愿意让更多人，你希望更多人得到这个福音，能够经历神的恩典，你希望被神所使用吗？你希望像以斯拉一样被神所使用吗？那以斯拉做了什么？我们看见啊，第一个，他是一个详细查考神话语的人啊，非常仔细的一字一句的抄写下来，详细查考神的话，好像我们主日早上哈，我们九点十分也有主日学哈，我们非常详细的查考神的话啊，我们不只是读过去而已哈，啊，有个印象而已，我们要仔细的查考神的话，要明白圣经说的是什么，这么厚一本，从旧约到新约，圣经说的是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都可以提出很多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一起来学习啊！甚至有一天我们去神学院接受装备，学希腊文，所以希伯来文，为什么要费那么大的功夫？因为我们想要明白，因为我们不希望解释错误。我们知道很多所谓异端哈，所谓邪教哈，啊，隐居了一两段圣经之后，就发展出他们的组织。产生很大的损害啊！如果你没有先详细查考神的话，就会产生许多的异端、邪教的组织，带来更大的伤害。所以我们先要仔细的查考啊！我们透过查经班，透过主日学，仔细的查考、研究、明白神的话。然后呢，不仅是头脑上的知识，更是他要遵行神的话。所以我们看见以斯拉就回应神的呼召，不只是成为一个抄写圣经的人，他要领导百姓一同来恢复圣殿的敬拜，在圣殿里面来读神的话，并且遵行神的话。所以我们自己和我们弟兄姊妹一同来查考神的话，我们一同来遵行神的话，然后呢，我们也要教导传讲神的话，因为我们身旁还是有许多的新来的朋友、慕道的朋友还不明白，我们需要传讲，我们需要教导，让他们明白，让他们知道。所以我们有每天的灵修，对吧？鼓励大家还是可以看每天灵修的这些解释的内容。 以至于我们能够被神大大的使用。你希望被神所使用吗？像以斯拉一样，像所罗巴伯一样，像圣经里面许多的人物一样，那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自己，好像很卑微啊。无论你是年轻的，无论你是年长的，都可以被神大大的使用。就从我们能够详细查考神的话，我们立志顺服神的话，以及我们把握各样机会来传讲教导神的话来开始。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献上感恩，看见主耶稣，我们天上的父神这么大的恩典，这么大的权柄，来改变了这个波斯王的心，以至于他愿意让神的百姓回到他们的故乡，去建造圣殿，去恢复敬拜，去传讲教导神的话。主啊，我们在这个时代也需要如此，我们需要听见神的话，我们需要建造主你的教会，不只是外在的建筑物，更是我们有一个敬拜的心，一个感恩的心，一个渴慕的心。主啊，使用我们，使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自己，我们透过每天的灵修的时间，透过我们主日学或是查经班的时间，我们先来详细的查考神的话。我们先要能够明白神给我们的智慧，神的奥秘，我们详细查考神的话，然后我们才知道如何的来遵行，应用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以至于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被改变，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一个基督徒，一个新的生活，是因为立志遵行神的话。然后主啊，使用我们把握各样的机会来传讲分享神的话，把我们每天读到的，把我们主日学所学到的，把我们从讲道当中所听到的来分享给我们的家人、朋友、同事、父母、儿女等等，还有陌生人、近处的人，还有远处的人。主啊，我们需要教导跟传讲神的话，因为这个世界上许多的人都好像这些被掳的、被罪恶所捆绑的奴隶一样，他们还没有得着释放，他们还没有得着心灵真正的自由，他们还不知道真理。主啊，使用我们透过各样的机会分享传讲神的话，以至于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可能我们会哭泣悔改，然而我们也要因着得着赦免、得着更新、得着祝福而欢喜快乐。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回应诗歌《神的路》。
神的路最美善，虽我不明了，为何有少时恋常把我环绕，他用各样方法修炼我精进，当谦卑心靠主，他慈爱悲悯， 神的路最美，神的路最美好，我愿常依靠他，为他能引导。神的路最美，神为我托安排，我愿见我他手，为靠他托带。无论光明黑暗，他永在我旁，他是我避难所，我何须惊慌。神的路最美，神的路最美好，我愿常依靠他，为他能引导。神的路我最爱，为他能引导，我全心依靠他，向甜蜜安下，灾难不能伤害，平安无牵挂。他是何等珍贵，我愿永靠他。神的路最美，神的路最美好，我愿常依靠他，为他能引导。
大家请坐，下面是奉献的时间，有请奉献同工。
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献上感恩的心，因为你赐给我们是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让我们每天都享受你的恩典，也在你的恩典当中更加的真实而警醒。你知道我们正是在这恩典当中，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也让我们更是知道凡事正是来感恩，也就是让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时时刻刻你的话语光照我们，让我们真实行在你的旨意当中，使用我们的生命能够结出更多神国的果子来。感谢赞美主，我们把我们当献的真是以感恩的心真是放在你的面前求允纳，还是在祷告以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
阿门。
大家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
赞美一生万福之恩，天下生灵 都当颂扬，天上万军也赞主名，同心赞美父子圣灵。阿门。
请保持站立。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为各位祝福祷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时常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祝福各位，请坐，请坐。